翠翠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止息了，只听到小溪两岸山沟里水流进小溪的声音。翠翠爬起身来，看看祖父好像还睡得很好，就开了门走出去。门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水沟，一股水从塔后哗哗地流下来，从前面悬崖直坠而下，并且各处都是那么一种临时的水道。屋旁菜园地已经被山水冲乱了，菜秧都掩在粗沙泥里了。再走过前面去看看小溪里，才知道小溪也涨了大水，已漫过了码头，水脚快到茶缸边了。下到码头去的那条路正同一条小河一样，哗哗地泻着黄泥。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也被水淹没了，泊在檐下的渡船早已不见了。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塌，所以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过一阵，他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经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已经坍倒了。大堆的砖石特别凌乱地堆在那儿，翠翠吓得惊慌不知所措，就锐声叫他的祖父：“
爷爷，爷爷，爷爷！”
可是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他就赶回家里去。到了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可是祖父还是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的时候已经死去了。翠翠于是大哭起来。过了一阵，有从茶洞过川东跑差事的人到了西边，隔岸喊
过渡。
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擦澡。那人以为老船夫一家还没醒，急于过河就喊叫不停。他抛掷小石头过溪，打到屋顶上，翠翠鼻涕眼泪成了一片，走出来跑到溪边高崖前站定。
喂，不早了，把船划过来。
船跑了。
那你爷爷做什么事情去了呢？他管船有责任。
他管船，管50年的船，可是他死了。
翠翠一面向隔溪人说着，一面大哭起来。那人知道老船夫死了，得进城去报信儿，就说：“
真死了吗？别哭了，我回去通知他们，让他们弄条船带东西来。”
那人回到茶洞城边时，一见熟人就报告这件事儿。不多久，全茶洞城里外都知道这个消息了。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居撑去。城中养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居去，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成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 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中那一边岸下，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盈盈的。摸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到后帮忙的人来了，从大河船上运来的棺木也到了，住在城中的老道士还带了许多法器，一件旧麻布道袍，并提了一只大公鸡来尽义务，办理念经祈水诸事，也从筏上渡过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呜呜地哭着。到了中午，船总顺顺也来了，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见了翠翠就说：翠翠啊，爷爷死了，我知道了，这老年人啊是必须死的，不要发愁，一切有我呢。说完各方面看看就回去了。到了下午入了殓，一些帮忙的就回家去了，晚上就只剩下了那老道士、养马兵和顺顺家派来的两个年轻的长年。黄昏以前，老道士用红绿纸剪了一些花朵，用黄泥做了一些烛台。天断黑后，棺木前小桌上点起黄色九品蜡，燃了香，棺木周围也点了小蜡烛。老道士披上那件蓝麻布道服，开始了丧事中绕棺仪式。老道士在前拿着小小纸幡引路，孝子第二，马兵殿后，绕着那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两个长年则站在灶边空处，胡乱地打着萝卜。老道士一面闭了眼睛走去，一面且唱且哼，安慰亡灵，提到关于亡魂所到的西方极乐世界，花香四季时，老马兵就把木盘里的纸花向棺木上高高撒去，象征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到了半夜，事情办完了，放过炮竹，蜡烛也快熄灭了，翠翠泪眼婆娑的，赶忙又到灶边去烧火，为帮忙的人办宵夜。吃了宵夜，老道士歪到死人床上睡着了，剩下几个人还得照规矩在棺木前守灵。老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用了个空的两米木筝子当做小鼓，把手拨拨拨的一面敲着一面唱下去。他唱王祥卧冰的事情，唱黄香山枕的事情，翠翠哭了一整天，同时也忙了一整天，到这时已经倦极了，她把头靠在棺前眯着了。两个长年和马兵吃了宵夜，喝过两杯酒，精神还虎虎的，便轮流把丧堂歌唱下去。但只有一会儿，翠翠又醒了，仿佛梦到了什么，惊醒后明白祖父已经死了，于是又悠悠地哭起来了。翠翠，翠翠啊，不要哭了，人死了哭不回来的。秃头陈四四 接着说了一个做新嫁娘的人哭泣的笑话，话语中夹杂了三五个粗野的字眼儿，因此引起两个常年咕咕地笑了许久。黄狗在屋外吠着，翠翠开了大门到外面去站了一下，耳听到各处是虫声，天上月色极好，大星子嵌进透蓝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翠翠想，这是真事儿吗？爷爷当真死了吗？老马兵原来跟在他的后面，因为他知道女孩子心眼窄，说不定一炉火闷在灰里痕迹不露，见祖父去了，自己一切无望，跳崖悬梁想跟着祖父一块儿去也说不定呢，所以就随时小心监视着翠翠。老马兵见翠翠痴痴地站着，时间过了许久还不回头，就打着嗝叫翠翠说，
翠翠，露水落了，你不冷吗？
不冷。
是啊，天气好得很
呀。
这时一颗大流星让翠翠轻轻地喊了一声，接着南方又是一颗流星划空而下。对西有猫头鹰叫，
翠翠。
老马兵已经和翠翠并排一块站定了，他很温柔地说，
翠翠啊，你进屋里去睡吧，不要胡思乱想的。
翠翠默默地回到祖父棺木前面，坐在地上又呜咽起来。守在屋中两个长年已经睡着了。杨马兵便悠悠地说道，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爷爷呀也很难过呀，眼睛哭肿了，喉咙嘶哑了，有什么好处呢？你听我说，爷爷的心事啊，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呢，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儿都会的。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欢喜的人来接收着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呀老虽老了，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呢。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呢。
远处不知什么地方鸡叫了，老道士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地自言自语，
哦，天亮了吗？这么早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 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被6个人抬着，到那个倾倒了的塔后山居上去埋葬时，船总顺顺、马兵、翠翠、老道士、黄狗都跟在后面。到了预先已经挖好的方坑边，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把一点朱砂颗粒和白米安置到坑中4角和中央，又烧了一点纸钱。爬出坑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葬。翠翠哑着喉咙干嚎，伏在棺木上不起身，经马兵用力把他拉开，这才能移动棺木。一会儿，那棺木便下了坑，拉去绳子调整了方向，被新土掩盖了。翠翠还坐在地上呜咽。老道士要回城去替人做斋，过渡走了。船总把一切事托给老马兵，也赶回城去了。帮忙的都到西边去洗手，家中个人还有个人的事，而且知道这家人的情形，不便再叨扰，也不再惊动主人，过渡回家去了。于是碧溪居就只剩下3个人，一个是翠翠，一个是老马兵，一个是由船总家派来暂时帮忙照料渡船的秃头陈四四。黄狗因先前被秃头打了一石头，对于那秃头仿佛很不高兴，就轻轻地叫着。到了下午，翠翠和老马兵商量，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顾，再回碧溪居来陪他。老马兵回转碧溪居时，秃头陈四四被打发回城去了。翠翠仍然自己和黄狗来弄渡船，让老马兵坐在西岸高崖上玩，或撕着个老喉咙唱歌给他听。过3天后，船总来商量，要接翠翠过他家里去住。翠翠呢，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不愿意马上就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为说句话，允许养马兵暂时同他住住。船总顺顺答应了这件事儿，就走了。养马兵就是个上了50岁的人，说故事的本领可比翠翠祖父高一筹，加之凡事特别关心，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和翠翠住下来，使翠翠仿佛失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黄昏时想起祖父，这都使翠翠心酸，觉得十分凄凉。但这份凄凉，日子过久一点儿，也就渐渐淡薄了些。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和晚上，坐在门前西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尸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所不知道的， 说来便让翠翠心中柔和。又说到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如何的流行。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做江山，平常人还萧疏。杨马兵想起自己年轻做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居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不苦笑。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着的时候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房做陪嫁妆来诱惑挪送二老，二老既记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家中人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过了四季，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为二老的媳妇。但二老人既在陈州，先就不提这件事，且搬过河街去住，等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的意思。马兵以为这件事儿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居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的意思。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居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个日子过下去。碧溪居的白塔和茶洞风水有关系，塔坍塌了不重新做一个自然是不成的。除了城中营馆、税局以及各商号、各平民捐了些钱以外，各大寨子也有人拿册子去捐钱。为了这塔成就，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应尽每个人来积德造福，尽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因此在渡船上也放了两头有节的大竹筒，中部聚了一个口，仅过渡人自由把钱投进去。竹筒满了，马兵就捎进城中守事人处去，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线，就明白了，那老的已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躺到土坑里去了。碧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
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去的永保平安。
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是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1933年冬至1934年春完成。沈从文的小说《编程》全部播讲完毕。沈从文先生呢，是20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是个谜，没有新式的留洋背景，也没有传统的学家渊源，却能凭借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为人们创造出了一部部经典的著作。即使在今天呢，沈从文先生的许多作品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那么《编程》呢，是沈从文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人情的中篇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和心灵的澄澈纯净。整部作品呢，在现实主义中融入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编程以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自问世以来呢，已经先后被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编程呢，是一曲充满爱和美的田园牧歌，翠翠俨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是一个刚刚脱离了儿童气的传家少女，一举一动呢都带着稚气，体现了一种童真美。她对爱情的渴望不是表现为强烈的追求，而是少女的朦胧向往，表现出山村少女的害羞矜持。她心灵美好，犹如一曲湘西边地的淳朴天真的歌谣。首先呢，小说通过翠翠的淳朴渲染了一种强烈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翠翠的童真纯情、害羞矜持却又始终不渝，和当时的时代女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还有呢，小说描写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俗美和人情美，这种原始性的风情和田园牧歌的情调淡化了社会矛盾。还有呢，小说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创造了一种诗化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空间、情绪的体验。小说呢，是存在着情节性的，但是它把情节性隐藏在诗情画意之中。但尽管作者淡化了翠翠爱情的失败悲剧性和老船工去世所带来的悲剧性，但是悲哀的、充满无限期待的结尾，实际上包含着作者沈从文对传统的、符合人性的农耕文明即将消失的无尽的隐忧。作品在艺术上呢，语言具有诗情画意，叙述平稳而有节奏。名家汪曾祺曾评论说，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励饱满，充满了水分，饱甜和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好，感谢您的聆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小梅陪你读书。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爸，你要去上班，记着外套还有口罩哦。
遵命，女儿大人。
嘿，你不总是操心，想要保护全家吗？
这是身为爸爸的责任。
但你也要保护自己哦。最近还有 COVID 在外，别忘了，这场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你也还没接种疫苗呢。而且我一直在看变种病毒的消息。
变种病毒？
是啊，新的 COVID 变种病毒可能更容易传播，我们要特别小心保护自己，这很重要。继续戴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以及尽快接种疫苗。
也对，我都会照做的，谢谢你提醒。
提醒？这是命令。
命令？
是的，这是身为你最爱的女儿的责任。
好，乖女儿。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